好，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啊。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十字架拆毁隔断的墙，我们要讲的是以弗所书第二章11-22节。我仍然提醒一下大家，去年我们用了很多的 PPT， 但是今年我们不用 PPT， 你看到的就是一个十字架和一个经文的标题和那个经文段落的题目。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请大家准备好你的圣经啊，最好是纸质圣经，因为手机有的时候会受到影响。我们讲以弗所书已经讲了三次了啊，我不知道大家对以弗所书的感受是怎么样哈、啊。以弗所书真的是气势磅礴，第一次讲的什么还记得吗？我们要有敬拜的人生，对不对？那三位一体的生命是何，三位一体的救恩是何等的伟大。第二次我们讲了什么？要真的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神，对不对？让我们真认识他。因为亲爱众圣徒，信从主耶稣，这个有了基督徒的这种生活啊，这个宗教的生活其实还是完全不够的。我们要真的能够认识，真的认识神和他的救恩。第三次我们讲了什么？我们从死里活过来啊，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十字架拆毁隔断的墙啊。讲之前我先给大家一些关于和睦的，这个刚才大家读了和睦的经文，我再给大家一个和睦的故事啊，想让大家能够进入今天的主题。我想很多人应该看过一部电影叫做平安夜遭遇战，看过没有啊？如果你没看过的话，在微信里面好像经常有传啊，平安夜遭遇战。这部电影讲的是二战时期有一个真实的感人的故事啊，真实发生的。1944年平安夜那个晚上啊，有三个美国士兵在森林里面迷了路。当他们又饥又饿的时候，想找一个庇护所啊，他们发现一个小屋子啊，有炊烟袅袅的一个小屋子。然后这个小屋子里面有人住的，是住着两个人，是躲避战乱的母子二人啊，小孩很小啊，12岁，然后妈妈叫伊丽莎白啊，是一个德国的基督徒。那么这三个美国士兵就去敲门，对吧？那么有没有开门？开了哈。这个伊丽莎白是一个非常善良、非常敬虔的爱主的一个基督徒姐妹哈，她打开门接待了这三个美国的士兵，然后呢？他让他们进了家门以后，提供给他们饮食啊，吃的东西，然后给他们休息的地方。虽然他们是敌人，对吧？好，这时候故事发生了啊。这时候又来了三个人，这三个人是德国士兵，这美国人在跟德国人在打仗嘛，士兵碰到士兵不知道要举枪，对不对？这三个人呢，也是在那个森林里面迷了路哈，然后就来到这个小屋子，他们想来借宿，这下怎么办？会不会打起来？所以伊丽莎白很机智啊，她非常的聪明，而且非常有爱心，又非常的坚决。她跟那些德国士兵说：“对不起，把枪留在外面，我确保你们是平安的哈。”所以呢，他们就把枪留在外面，然后就进屋休息了。那么伊丽莎白告诉他们的理由，不能带枪的理由，今天不能够杀戮的理由是什么呢？她说：“今天你知道吗？是平安夜，所以不能杀戮。平安夜有什么特别啊？”你们过过平安夜没有？过过平安夜没有？好少人点头啊，好吧。平安夜是什么日子呢？平安夜是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个夜晚，是吧？对不对？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君，他带给人类的不是战争，而是和平。所以平安夜不杀戮，平安夜里有平安，否则就违背了平安夜的宗旨啊。所以今天如果你过平安夜，应该怎么过，弟兄姐妹们？是不是应该去 shopping 啊？跑到外面，是不是应该去狂欢啊？其实也不见得要狂欢哈，而是真的在平安夜里面去思想耶稣基督这位和平之君如何降生的，对不对？好，那么故事接下去发生了什么呢？这三个美国兵、三个德国兵还有母子二人，就过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平安夜哈。他们抛开了一切的仇恨和敌意，和平共处，庆祝圣诞啊！然后他们就开始彼此说话了嘛，交流了嘛，坐在一个桌子上面。渐渐的，他们从怀疑到接纳，从紧张到放松，最后还成了生死之交的战友。又后来又来了一个德国人， 然后呢要准备枪杀那三个那个美国兵哈，结果那个德国士兵跟他们交往，那个德国士兵还出去帮他们哈。所以如果有机会你可以看一看这个这个片子叫平安夜遭遇战，我觉得非常值得看啊。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能够继续讲太多了啊。那么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故事啊，虽然是讲几个人的事情，但是你们有发现耶稣基督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是不是啊？对不对啊？一谈到耶稣基督居然战争化为和平，你们想知道这个神奇力量是怎么样一个力量吗？到底为什么耶稣基督有这个和平力量？我在这边问大家一些问题啊，你们觉得人际关系好处吗？
不好处。
不好处。你跟同事有没有征战？你跟你的家人有没有征战？你跟你的老公有没有征战？你跟你的老婆有没有征战？堂主们你们什么都点头啊。我说你跟你的丈夫有没有征战？有，那可以理解。我说你跟你的老婆有没有征战？你也说有。OK。但是这个说明什么呢？这个说明大家都知道人际关系极难相处的，对不对？那么耶稣基督可以带来化战争为和平的力量，我们相信他也同样能够在人际关系当中化征战为和平，对不对？你想知道是什么奥秘吗？哇，这个是100万的问题哈，对不对？是不是啊？你想知道怎么样与人相处是最和睦的吗？你想知道这个奥秘吗？我告诉大家，这个奥秘就在圣经里，而且就是在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段圣经里。好，废话少说，我们一起来开始看以弗所书第2:11-22啊。你们手上都有圣经吗？
有，
大部分有圣经。好，那我就不光是我来读，好，我们多读圣经是有好处。好，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2:11-22，好不好？以弗所书第2:11-22，好，我们一起开声读1、2、3。
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旧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架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架界的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架归了一体，与神和好。
非常伟大的话语。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基督的救恩带给我们与神和好、与人和睦的生活。我再讲一遍，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基督的救恩带给我们与神和好、与人和睦的基督徒生活。好，首先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样与神和好、与人和睦啊。我们知道基督的福音啊，大家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我们的信仰的核心，有两个层面的改变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一件事。第一个层面的改变叫做自己生命的改变，是不是啊？福音会带来生命的改变，你成为一个重生的人，对不对？
对。
好，但是另外还有一个改变，这个改变是什么呢？是与人关系的改变，一个是与己的，第二个是与人的啊。 啊，成为和睦的人，好，这是第二点。基督徒往往知道第一点，但是呢不记得第二点。我们往往知道啊，我们要非常追求这个生命的改变啊，但是呢不太注重与人和睦啊，是不是啊？有没有？我不知道啊。但是呢圣经却告诉我们这两个层面是同等重要的。哎，我问大家，与人和睦重不重要？
重要。
很少人回答说重要啊。OK， 可以理解。但是我告诉大家，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嗯，好，所以你们看那个保罗哈、啊，在写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时候，你记得我们上次讲的是哪一段吗？以弗所书第二章1-10节，是不是？那段讲的是什么呢？那段讲的是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他就是耶稣基督叫我们活过来，对不对？那么照理来说，你看完这段圣经以后，1-10章以后，你应该结束了，对不对？但是福音讲完了，但是保罗没有停留在那里，他继续往下讲。怎么福音还有后半场啊？对啊，福音还有后半场，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第二章的11-22节，福音的另外一个层面是与人的关系的改变，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好，刚才大家读的这段经文一共可以分成三段哈，等会儿大家可以用三段来看哈，请如果有余的话你可以记一下。第一段是第二章的11-13节，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从隔绝到和睦的一个巨大的变化，从隔绝到和睦的巨变啊，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定在与人的关系上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啊，等会儿来解释。第二段是从第二章的14-18节，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隔绝，从隔绝到和睦的奥秘是什么会让它有这个巨大的变化的呢？什么样的动力让我们与人和睦呢？啊，这是第二段讲的。第三段讲的是什么呢？第三段第19节第22节，讲的是从隔绝到和睦的一个生活，这个与人和睦的关系如何反映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啊？所以分成三部分来讲。那么我希望大家听完以后呢，真的明白啊，到底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与这个人际关系应该怎么样来相处哈。好，首先保罗谈到了与从隔绝到和睕的一个巨变哈，第二章的11-13节。我们相信一个人在没有信主之前啊，在座有没有还没信主的哈？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我可以基本上断定你有两重隔绝。什么叫隔绝啊？我不知道你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感到孤独啊？我告诉大家哈，这种孤独有两个层面，一定有的。第一个层面是与人的隔绝，这种孤独呢，有了人以后呢，哎，好像还好一点。但是还有第二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是与神的隔绝，那个灵里的孤独是你永远没有办法解决。我不知道在座的，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或者说你以前没有信主之前，是不是有这种感受？一种叫与人的隔绝所带来的孤独，另外一种是与神的隔绝带来一种叫挥之不去的孤独。我们来看看保罗怎么说的哈，第2章11节，保罗是这样说，他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说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行。这句话好绕啊，但这句话讲的是什么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那个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人指的是谁呢？是犹太人啊，记住哈，是犹太人。这个犹太人把非犹太人外邦人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犹太人啊特别骄傲，他们骄傲在哪里知道吗？我们生下来就受割礼啊，那割礼代表什么意思呢？割礼代表蒙上帝祝福的记号，对不对？割礼是圣约的记号，蒙上帝祝福嘛。你看看你们这个中国人啊，美国人、德国人、日本人都没有这个记号，所以我们犹太民族是最伟大的啊。所以呢，他这样一说的时候呢，其实是讲的是犹太人是带着一个鄙视的眼光在看其他人。今天有没有这样的鄙视啊？哎呦，好多啊！我们不要说犹太人，我们说说中国人好不好？中国人居然鄙视啊，有钱的人看不起没钱人，是吧？经常看不起，但是没钱人也看不起有钱人，是吧？是不是仇富啊？是吧？这个清贫的知识分子经常说，那一夜暴富的这个暴发户卖牛仔裤暴发户有什么稀奇啊？对不对？嗯， 香港人看不起大陆仔，北京人把其他省份人称为叫北漂，还比较文明。上海人最厉害，统称所有其他省份人为乡下人，是不是？中国人当然也有尊重了，中国人其实挺尊重犹太人，就是犹太人特别聪明，特别好，特别厉害，对不对？上次我看了一个视频啊，有一个中国的那个大学教授跑到犹太人那里，哎呦，把犹太人讲的，哎呀，这个太厉害了，他们怎么怎么，我们要学习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就是看不起印度人，然后把印度人叫什么三哥，还那个嘲讽到这种程度哈，就三哥啊。但是我想请大家想一想啊，这个鄙视的这个背后表达这是不是一种不接纳的心啊？是不是？如果你接纳对方，你会这样说人家吗？应该不会哈啊。那这种不接纳是不是你跟对方其实是有隔绝的？你不愿意敞开心的，对不对？是不是啊？就好像在说我看不起你，因为你不是我一类人，我可以对你客气，但是你不要靠近我，对不对？我可以跟你生意上来往，这没关系，但是你绝对不能够走进我的内心深处，大家同意吗？所以你看，犹太人鄙视外邦人，其实不只是犹太人鄙视外邦人，今天所有的种族都鄙视其他的种族，所有的国家都鄙视其他的国家。日本人非常的谦和，但是他们认为大和文化是最好的，是吧？所以这也是一种鄙视。那么我想问大家一下，与人隔绝这种鄙视是怎么造成的呢？
骄傲。
骄傲，还有呢？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就是哲学家了。自我为中心，我们来看看与神隔绝是怎么造成的，好不好？请 把你的眼睛移到下一节经文哈。保罗说出了原因，与人隔绝的原因是因为与神隔绝。第二章十二节，你知道吗？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旧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就是与人隔绝的根源，就圣经告诉我们的。好，这里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有五个词汇，对不对？这个五个词汇我跟大家解释一下的哈。这五个词汇说明了人呢、在这个世界上面是没有盼望的。哪五个词汇呢？第一个你没有信主之前，第一个是与基督无关。什么叫与基督无关呢？我们不认识旧约圣经当中那位弥赛亚救主，是不是？你都不信主，怎么去看圣经呢？怎么会看旧约呢？当然不认识弥赛亚救主，我们心里没有这个救主哈。那么没有救主带来什么情况呢？第二个词汇，在以色列国民之外。我们知道神赐给我们这个国度的应许，把我们称之为国民，是因为耶稣基督。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不认识他，我们就不是神的国民，自然就得不到神的保护，神的公，没有神的公义，没有神的祝福，对不对？好，那么没有神的这个国度会导致什么情况呢？第三个词汇，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叫什么？
局外人。
什么叫局外人呢？
没关系，
就神在应许的租约上所赐给天下的百姓的祝福跟你没关系。神赐什么祝福？喜乐，真喜乐，平安，真平安，都跟你无关。你会有快乐，你会有平安，但是是短暂的，是不长久的。所以在租约上面啊，是局外人。好，那么你没有基督，所以呢，你不在神的国度里，你不在神的国度里，你享受不到神的国的一切的好处，因为你没有好处，就带来第四个词汇，叫做什么？很没有指望。哎呀，这就是那个很多西方的哲学家说的，他说人活着为什么？其实我以前问过这个问题啊，请问大家，人活着为什么？如果你不认识耶稣的话，你永远不可能找到答案。后来有一个叫存在主义出来嘛，存在主义说活着就是活着，存在就是好，就是有道理哈。其实没道理，因为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好，那么最后一个词汇就讲出了整句话的关键所在。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是没有神的人，或者说我们是与神隔绝的人，同意吗？所以你看，没有信主之前，没有信耶稣之前，你有两重隔绝， 让你感到倍感孤独。第一个隔绝，与人隔绝，你没有人可以交心的，真的，老婆都不可以。第二个，与神隔绝，你就不明白到底怎么样找才能找到一个那个交心的人呢？永远找不到，因为你与神隔绝。大家明白吗？啊，其实我告诉大家，这个不光是以弗所书这样说。其实如果你去看整本圣经，早在圣经的第一页开始就开始说了啊。我们看到在创世纪里面前三章讲的亚当跟夏娃这个人类始祖在伊甸园犯罪的故事，对不对？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其实就可以读到刚才我们读的那段以弗所书的第二章11-22节。亚当夏娃偷吃禁果，这大家都知道。偷吃禁果以后，犯罪以后，第一件事是什么？与人隔绝，用无花果树叶子把自己的下半身我不知道是下半身上半身，有可能都裹起来了，反正都裹起来。无花果树叶子会枯干的耶，是不是啊？包不住也包哈。所以呢，叫与人隔绝。与人隔绝以后呢，还不止与人隔绝，因为他们根源是与神隔绝，所以耶和华神在伊甸园去找他们，对不对？你在哪里？然后他们躲哪去了？树丛里去了，与神隔绝啊。所以神也很幽默，神说好，你与我隔绝，那我也与你隔绝，所以就把他们赶出伊甸园，是不是？就回应了他们与神隔绝的这个状态，对不对？所以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类就活在与人隔绝和与神隔绝当中，同意吗？你们小的时候父母有没有给你们看过他们的存折啊？没有。那这父母对你这么好都不给你看存折啊？没有存折，真的没有，你被骗了，怎么会没存折呢？那时候只有存折。OK， 好，所以与人与神隔绝了，人与人隔绝了，咋办？好消息来了，请大家继续往下看2:13。保罗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清净谁啊？有人解释，就是最近20世纪的时候，有一种错误的神学观念，认为我们应该亲近犹太人，就用这节经文，不是犹太人啊，对不起啊，你看看这个经文是怎么说的哈、啊？我们从前是远离，不是犹太人，我们从前是远离神，这是根源，如今要亲近神，所以这里讲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是不是啊？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我们就不再与神怎么样隔绝了。我换句话说，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应当活出与神和好的新生命，同时也通过与人和睦彰显出新生命。听明白没有？就是如果你真是重生得救的，你是不是应该活出一个与神和好的新生命？
是
应该的哈。那按照这个机理，这个新生命应该也反映在你与人和好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同意吧？
同意。
OK， 好。但是理想跟现实总是存在一个距离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一下，你这个重生得救的人真的活出了这个这样的与人和睦的新生命吗？有没有？哎呀，好亏欠啊，没有啊。对，那是不是反映我们没有与神和好呢？接下来我要跟你们讲讲我的故事。我犯过四个错误哈、都按照我的这个那个信主的那个时间来看，犯过四个错误，跟大家讲讲。你看看在我的错误当中有没有你的影子哈？我记得我自己当初在信主的时候啊，非但没有活出与人和睦的生命，反而活出与人不和睦的生命。当时我特别积极，参加各式各样的聚会，心里火热的不得了。很少跟家人在一起，我好像跟我的家人隔绝了啊。当时我的妻子还没有信主，我一看她就是一个将要灭亡的人，所以就鄙视她啊，认为她不配跟我说话，动不动就向她发火。我真的这样干，我妻子受尽苦难，苦难，两个人最好一起信主哈。她比我晚信5年啊。不过后来呢，这个情况发生了改变了哈。我觉得再发火也没用，改不了的。后来信主时间长了，与人不和睦的生命用另外一种形式表达出来。什么形式呢？ 我追求真理，我特别追求真理，我看圣经可以一晚上不睡觉，但是我不愿意跟人来往，因为我觉得跟别人来往在浪费我的生命。这些弟兄姐妹们一个个长得这个样子，其实跟我背景完全不一样，我跟他们来往得着什么呢？我能得到什么呀？你们有没有看到你们的影子啊？OK， 啊，所以我常常当时是常常去不同教会的，所以我跟大家说，我也去过梅林堂，也去过桥城堂，大家明白那时候还没有桥城堂，我去过很多地方，总是想得到新的东西，为我所用。但是我就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弟兄姐妹的相处其实也是神要我们经历的，啊，圣灵会在当中做工。好，又后来。这是第三个了啊！随着灵命的不断成长，我开始有个习惯，就是我觉得我变公义了。我在背后议论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我的心里有一杆秤，而且非常准确的衡量出身边每个人的罪。你们笑成这样，你们也有是吧？而且我有个习惯，就是跟我妻子两个人。在睡觉前躺在床上就聊别人的事儿，有没有啊？你们数算别人的罪哈，直到说得很痛快为止，我就不能入睡，是不是啊？啊，后来我又改变了哈，我越来生命越来越好了啊。后来我也不这样说人家，觉得是这样说也没意思哈。后来怎么呢？我有了服侍别人的想法。这帮人都不行，所以怎么办呢？哎呀，不行啊，弟兄姐妹的生命太差呀，不行，我要兴起来，我要劝化他们，教导他们。其实我心里想做他们的救主。我觉得神，我那时候其实没读过神学，我不知道这个其实圣灵对每个人有带领。我急呀，我等不了圣灵了，圣灵在哪儿不见了哈，我自己来。所以呢，我要去帮助他们，所以我找到人不是为他祷告，说拼命说，弟兄啊，你知道吗？你这样不行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直到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后，神让我看见自己的罪比别人还大，我终于想起了保罗说过一句话，保罗说我是罪魁当中的罪魁。你有没有认识到你自己是罪魁当中的罪魁啊？哎。后来我发现我告诉大家，我最近在经历的就是这个事儿。哎呀，保罗的话真的印在我心里面，神真的让我看见我是完全全然败坏的啊！别看我站在这个讲台上，神让我认识到，不仅是一个罪魁当中的罪魁，其实我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信主这么多年，仍然是一个与人隔绝的人，真的啊。我没有承担起在家庭里，其实我没有很好的承担起做父亲和丈夫的职责。你看聚会服侍一来，我首先聚会和服侍，我与孩子跟隔绝，我心里面特别的内疚啊！我告诉大家，我是悔改了。然后呢，在追求真理的时候，我不愿意按照圣经的真理与人来往。与人来往是与弟兄姐妹相交谈，其实圣经真理，我其他的真理都可以接受，这个真理我不要。我总是看到别人的罪，却从来没看见自己是个败坏的人。我服侍别人的心是因为，其实是因为自以为意啊，而不是真的想平等的跟弟兄姐妹们交流交往。我只想拯救他们，我的工作啊。所以请问我这样的是不是仍然是与人隔绝的？那好了，我这样与人隔绝，是不是反映我仍然与神隔绝呢？啊，弟兄姐妹们，所以我想在这里问大家哈，我不知道在这里你们有没有看到你们自己的影子哈？刚才大家笑得这么开心，是不是仍然活在一个与人隔绝的状态中呢？我指的是你哈，你可能觉得自己很爱主，是不是啊？多参加聚会不是不好，很好，可是你是否啊？与你的妻子或你的丈夫甚至你的孩子和睦呢？你可能觉得自己在真理上很追求很追求，追求真理也是好的，可是你是否愿意按照圣经原则与弟兄姐妹深入交往呢？你可能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属灵，这当然是很好， 可是你是否看见自己身上仍然有许多的罪？你的眼睛是不是总是往外看，不往里看呢？你可能很热心想要服侍啊，服侍热心服侍是更好的，最好的了。可是你是否真的把弟兄姐妹当作弟兄姐妹来看待，而不是啊，不只是一心想做神才能做的事情，就是成为他们的救主。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应该活出与神和好的新生命，同时也通过与人和睦来彰显这个新生命，前面讲过了。所以在这里请问，在你身上有没有真的发生那从隔绝到和睦的巨变呢？这个改变有没有发生呢？如果没有发生的话，真的你要去想一想，你与神真的和好了吗？耶稣基督的救恩所带来的和好真的落在你身上了吗？哇，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好好的思想。好，当保罗讲完了这一段从隔绝到这个和好的和睦的这个巨变以后，接下来他没有停在那里，他要告诉我们什么是这个背后的巨变背后的奥秘。如果你今天认为你们还没有真的跟别人和好，因为人际关系非常难处，因为你活在人这个人间，哎呀，家庭里面的问题一大堆啊，工作上的问题一大堆，你有很多很多难处的人际关系的时候，那么接下来这段圣经将是非常好的解决人际关系的解药。哦，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段圣经怎么说的，这个奥秘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二章第十四节，保罗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原文作因他是我们的和睦。这里他是谁啊？不光是神，是基督啊。请留意括号里面的经文哈，你们那个圣经上应该有这个括号，对不对？和合本都应该有这个括号。括号里面怎么说？原文作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哈，这什么意思哈？原文不是使我们有和睦啊，是他就是我们的和睦，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和睦，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和平，或者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平安啊，这样翻都可以。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耶稣基督不只是来到人间做了一件使我们和睦的事，当然他做了，没错，确实十字架确实做了，但这句话的含义是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才能让我们和睦，他就是那个和睦。如果今天在你里面没有耶稣基督的话，你无法与人真正的和睦，明白吗？当我们去寻求圣经的智慧啊，圣经两千年不得了啊，三千五百年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圣经上有哪些信息可以为我所用？哪些真理可以为我所用？上帝说：“对不起啊，你搞错了，圣经里面一句话都没有用，一句都没有。”大家明白我在说什么？我再说一遍，圣经里面没有一句话是有用的。除非你借着这些话去认识那位有位格的神。当我们寻求和睦共处的道理的时候，神没有给我们，神把他自己给我们了。因为真正的和睦的源头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道理非常的重要。你今天如果撇掉耶稣基督，你说我从圣经里面得一些道理，对不起，你啥也没得到。所以你看自由派的神学，他们想要从圣经里面得着一些道理为这个社会所用的时候，其实他们什么都没有得着，因为他们没有得着那个神啊。我这样说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哈，这个非常的重要。好，那么耶稣基督是如何住在一个心里面，一个人的心里面成就这和睦的事呢？保罗继续说下去，请看第二章十四节十五节哈，保罗说，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当中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了冤仇。这里有这两节经文有三个动词，第一个是将什么什么合而为一，第二是拆毁当中的墙，第三个是废掉冤仇。所以从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成就我们和睦的方式主要有两方面的工作，第一个是拆毁，第二个是重建。 好，请大家记住哈，这是你人际关系的至关重要的奥秘。如果你了解了什么叫拆毁，什么叫重建，你跟别人的关系将是好的无与伦比，相信吗？这圣经的话啊。好，我们来看看那拆毁重建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来看看拆毁啊，什么是拆毁？拆毁什么？答案是拆毁，你看这节经文说隔断的墙。什么是隔断的墙？保罗继续说，保罗说基督以自己的身体废了冤仇。哦，隔断的墙就是冤仇哦。那什么是冤仇呢？保罗紧接着说，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啊。我现在明白，使人隔绝的，使人产生隔阂的，使人与神、人与人产生隔阂的是什么？是律法啊。原文其实讲得 更明白哈，是律法上的诫命的规条。律法、诫命、规条，有一个神学家、圣经学者是这样来解释的，他说这三个字放在一起，意思就是说是整本圣、整部的律法、律法书。为什么呢？律法代表律法的内容，诫命和规条代表的形式，所以呢，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整个的律法就是人的一堵墙，使人产生隔阂，使人与人、人与神也产生隔阂。那你会觉得很奇怪，神的律法不是良善的吗？因为它反映了神的这个属性的彰显嘛，对不对？啊，怎么会成为我们的隔阂呢？而且成了我们这个我们与神之间的冤仇啊？为什么呀？原因很简单啊，那个顾弟兄在给大家分享那个加拉太书哈，你可以注意，原因很简单啊，因为当我们以恪守律法的心来对待神、对待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因着律法，其实不是因着律法，是恪守，因着恪守律法与神与人隔绝了。这就是关键所在。我来讲讲为什么是这样。当我们以恪守律法的心来对待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想着自己靠自己的行为来守全律法？
是。
那么问题是，你想这样做啊，守全律法就得神奖赏，但是可悲的事实是什么呢？没有人做得到，对不对？因为人是全然败坏，完全无能，没有人做到。那么没有人做得到有什么害处呢？因为你想恪守律法，你想靠着守律法去亲近神，结果你把神给你的白白恩典给扔掉了，对吧？不可能又恪守律法又白白恩典，这是矛盾的嘛，对不对？好，一个恪守律法的心会阻挠你接受神的白白救恩，所以你跟神就彻底隔绝了，靠着律法又亲近不了神，白白救恩你又不要，所以你就彻底隔绝了。同样的道理，当我们以恪守律法的心来对待人的时候，哎，我们看到的是永远都是啊别人的罪。你看，哎呀，我要恪守律法，所以呢，你首先不会想到自己的罪，对不对？我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吧。我在恪守律法，哎，你看我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我很有计划的。可是我一看别人，哎呀，这个走的路子跟我不一样哈，对不对？然后怎么样？论断别人了。第一，想不到自己有问题；第二个，老是看别人，是不是？所以我们的行为一定是为自己而着想的。我们一定会活出来，就是哎呀，我要聚会了，你们其他人都靠边站，对不对？我要来服侍了，你们其他人靠边站。我告诉大家，我这样说的时候，你别看我，我就是这样的人，我经常犯这个毛病，真的，现在都有。所以我有时候经常我对不起我妻子，我经常是论断她的，其实我在无意当中就会这样子。所以当我自己在准备讲章的时候，心里面特别难受，真的。所以我悔改了好多次啊，这也笑 OK。 对，所以当我们以恪守律法的心来对待别人的时候，我们看不见自己的问题，我们看到都是别人的问题，鄙视别人，而且我们不愿意与弟兄姐妹来往，因为他们都是罪人，对不对？所以你就自己一个人追求真理呗。甚至我们背后常常指责别人，你看这个人、这个人、那个人、那个人啊，还并且想要用救主的姿态去拯救别人，是吗？所以你看刚才说的这些问题，全部就出在我们想要用恪守律法的心来称义， 以至于你对自己也不公平，对别人也不公平啊。所以这就是可怕的律法主义哈、啊。律法主义导致的结果就像法利赛人一样的自以为意、自高自大，同时又非常无知，最后反映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就是无法与人和睦相处，对不对？
对。
怎么办？
悔改
啊。只有靠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因为他是我们的和睦啊，这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只有当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靠着我们的称义是靠着基督的救恩，而不是我们自己行为的时候，才能真正与神和好。也只有当我们真的降服于基督，真的认基督为主的时候，才不会自以为意对待别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是我们的和睦，大家明白吗？非常的重要，你没有基督就没有和睦，你要靠自己就永远不会有和睦。请大家记住，你跟你同事吵架的时候，跟你丈夫或妻子吵架的时候，跟你邻居吵架的时候，跟孩子吵架的时候，跟你的父母吵架的时候，请记住那一个时刻你心里没有基督。阿门。嗯，好。然而单单拆毁律法主义的墙够吗？还不够，这个请大家注意哈，还不够的。基督是我们的和睦，还包括重建的工程。第二章十五节，大家看下去哈，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什么和睦。所以成就和睦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拆毁律法主义的墙，第二个将我们变成一个新造的生命啊，这个才是成就和睦的方式。律法主义的墙被拆毁的时候，基督就开始建造我们的生命。所以你看教会哈很重要，来教会很重要。拆毁了律法主义的墙以后，你要进入一个新人的生活。所以教会哈，那个第三次大宣教运动，大概叫大宣教运动，讲究的是这个教会应该进入不同的族群，但是呢，同时也带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叫单一种族的教会。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什么叫单一种族呢？就是这个族群的教会全是中产阶级，这个族群的教会全是底层劳动人民，这个族群教会全是 DEO 啊，有这样的教会啊。这个教会呢，容不容易传福音啊？其实挺容易的。为什么？你一传，大家都有同样的背景嘛，对不对？但是这样的教会是软弱的，一定是软弱的。所以为什么福音团契是软弱？因为它有专项性，工商团契、金融团契、单身团契，所有这些团契都是软弱的。不要委身在哪里，因为它是软弱的。真正的教会是多种族的教会，英文叫 multi-ethnic 啊，多种族的教会。这个教会里面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富人有穷人。哎呀，你说这样的教会里面，这样教会怎么待啊？这个张力很大。对啊，没错的，张力是很大。这就是基督核心义的教会，因为在这样的教会里面才能够学会真正的彼此相爱、彼此包容，才能真的拆毁律法主义的墙，明白吗？啊，所以一个新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你不再是中国人了，你也不再是印度人了，你不再是犹太人，你也不再是外邦人，都成了属基督的人，成了天国的人。这就是基督徒真正的身份。而这个新人不再是恪守律法，而是以基督的救恩为生活的基础，是活在神恩典里的人啊。我以后有机会再更多的讲什么叫活在神的恩典里哈。再也不以律法去要求别人，而是以神的恩典去对待别人。大家明白了啊？因为耶稣基督将我们两下，犹太人和外邦人，都造成一个新人，他们不再是以前的他们，而是在基督里面是一个完全的一体的，这个时候便成就了和睦。大家明白吗？所以综上所述啊，这就是和与神和睦、与神和好、与人和睦的奥秘哈。第一个，请大家记住，拆毁律法主义的墙；第二个，在恩典里过新人的生活。所以讲到这里，保罗就用了一句叫画龙点睛的话，概括上面的道理啊。请大家看这个你的圣经第二章十六节，保罗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 与神和好了。你们看到与神和好前面有个什么字啊？两下归为一体，是不是啊？对不对？神的心意是你一个一个的去找他，还是归为一体以后去找他？
归为。
哎，是归为一体去找他，这才是福音的真谛啊！所以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痛苦的死去，是为了消除律法主义的冤仇，同意吗？
同意。
请问这冤仇还在你心里吗？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痛苦的死去，为的是带给你跟别人的和睦。请问你还活在与人隔绝的状态中吗？请你们好好想一想啊。所以保罗的话，哎呀，这个圣经的话非常的力量。你们接下来看保罗是怎么称福音的啊？哦，我们知道福音就是福音嘛，基督的福音。哇，保罗怎么说福音的？第二章17-18节，并且来传什么福音？
和平的福音。
哇，和平的福音，看到没有？给你们远处的人，指的是犹太外邦人，也给你们近处的人，指的是犹太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我们如果你要去敬拜父敬拜神，你必须没有中间隔断的墙，你必须是个新人，你必须没有律法主义，你必须跟弟兄姐妹一起教会一起。你看我经常祷告的时候我说，亲爱的父啊，天良教会来到你面前，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明白吧？啊，是这样一个集体，一个团体，一个基督的身体一起来到上帝面前。所以你们记得那个后来以弗所书第四章怎么说的啊？下次会分享。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说，他们是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对不对？接下来他又说，他们就是基督徒是同有一个圣灵，同盟一个呼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啊！你们可以去看以弗所书第四章3-6节。这也让我们想起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讲到一句很神秘的话，当时我稍微解释了一下，什么话呢？第10节，你们去看，我给大家读一下啊。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当时讲到了四个功效，对不对？其中有功效很有意思，叫做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基督的救恩不只带来从死里活过来，也带来同归于一。所以基督的救恩不只让一个人重生得救受洗，也同时受洗以后归入教会，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大家明白吗？所以一般来说洗礼的同时也是成为会员的同时啊，教会会员的同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读到这里有什么感触哈。我相信每个人都想成为与人和睦的人，但你知道吗？与人和睦靠的不是你自己，你是做不到的啊。与人和睦的关键是让基督成为你的主宰啊，让他能够掌管你的生命。只有你顺服耶稣基督的时候，才能够真正与人和睦啊。所以你想不想跟你的家人和睦啊？想不想跟你爸你妈，年轻人就这样说，年纪大了就跟你孩子，对吧？中年人就跟你老公跟你老婆。我经常听到基督徒弟兄姐妹那个婚姻当中吵架什么的，哎呀，你想不想跟对方和睦啊？让耶稣基督做你的主。你想不想跟同事和睦？让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你想不想跟你老板和睦？让他不要炒掉你。这圣经上都有的，就是这段话。你要和睦的话，你就要让耶稣基督做你的主，让你的老板直接面对基督。你活出基督的时候，他直接面对基督，他敢把基督炒鱿鱼吗？一定不敢。你这个气势摆在那，他是不敢了，对不对？啊，对。你想去服侍别人吗？真正的服侍，不是做别人的救主，是做别人的仆人。想，那就要以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和睦和平，只有当他住在我们里面， 而不只是在圣经上面拿到一些属灵的这个知识啊，所谓的智慧，没有这些东西。神给的我们是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耶稣基督，接纳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啊，他的灵就开始做工了。所以我在这里劝大家哈，要成为一个那个成功的人啊，这个成功人包括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啊，不是成功神学啊，你就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信仰。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的信仰带来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生活，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生活一定带给你一个健康的人际关系，大家明白了？所以那个时候别人就认出你是基督的门徒了啊。好，那么保罗讲到这里以后是不是停止了呢？没有，保罗讲了这个从隔绝到和睦的这个巨变这个事实，保罗讲了从隔绝到和睦的奥秘，接下来保罗还要谈谈，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具体怎么办呢？接下来保罗要说从隔绝到和睦的生活，如何建造一个与神和好与人和睦的生活呢？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19-22节啊，让我们看见的。我们看见在这四节经文当中，神要让我们知道的是四件事，其实是四个步骤啊，请大家看啊，第一个步骤叫彼此接纳的教会生活，第二个步骤叫做以神的道为生命成长的根基，第三个步骤叫认出自己在教会中的服事的岗位哈，第四个叫做整个教会被圣灵充满，彰显神的荣耀。我们一个个来谈哈，所以怎么样才能过出一个与神和好与人和睦的生活呢？第一点，你要有一个彼此接纳的教会生活。第二章19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啊。这句话怎么解释呢？是这样解释的哈，因着基督的十字架拆毁了律法主义的墙，我们不再以律法彼此辖制，好像没有信主的时候那样彼此隔绝，而是知道我们都是什么叫同盟救恩的人，你跟别人差不多，你知道吗？其实弟兄姐妹啊，我经常非常感谢大家称我为老师哈，因为很多人说哎老师大米老师，其实我真的不能够担当这个称号哈，因为我们只有一个老师，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啊？那么就是其实我跟大家的水平差不多，只不过我比大家可能早一点信主，是多知道一些经文，大概就是这些了哈。然后呢，我为什么站在这儿？不是因为我特别厉害，而是因为神正好说，你这个人是我拣选的器皿站在这儿。同样，你也是神拣选的器皿，但是不是在讲台，而是在其他地方服侍的，地位是平等的。不要崇拜传道人，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啊，这是拜偶像，其实。大家明白吧啊，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彼此隔绝，要知道我们是同盟救恩的人，要彼此接纳，而且在彼此相爱的恩典的氛围当中，生命才得以成长。所以如果你看到弟兄姐妹在最终，你应该怎么办？不要指责人家，对不对？他是同盟救恩的，那怎么办？不要定罪啊，哎呀那个人啊，你知道吗，我就不想跟他来往。不是的，你要以爱心说诚实话，你要去劝勉他，给他传福音。如果你看到有个弟兄或姐妹比你生命小啊，也这也不会那也不会，不要鄙视人家，而是为他祷告，求圣灵在他里面动工。因为我们今天海德堡要理问答大家读了哈，我们的生命不属于我们，属于主耶稣基督，对不对？是圣灵在掌管我们。只有一种可能性，你跟他隔绝。什么可能性呢？这个人的罪影响到教会的合一与圣洁，而且不悔改，这个时候你就要对他教会对他惩戒啊！你否则的话，就要以百般的爱心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好，这是第一点。所以首先，请大家记住，你要有一个彼此接纳的教会生活。如果大家听了以后觉得阿们的话，请大家记住，你在这里就要成为使得这个教会成为彼此相爱、彼此接纳的这样一个教会。我记得以前我碰到一个弟兄哈，我在他身上学了很好的功课，我自己经常会说别人不好，这是我要改的，真的要改，现在还有苦读的心还在里面还是有的。 那个弟兄有很好的一点，就是他总是说别人造就的话，总是说造就的话。哎呀，我很感恩，哎呀，真的是很感恩。所以我们要学会哈，在教会里面说造就的话，彼此造就。好，第二步，请大家看第二章二十节，以神的道为生命成长的根基。我们有了彼此接纳的和融洽的教会生活，够了吗？不够，还要把生命成长建基于基督，建基于使徒和先知的根基。所以第二章二十节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追求真理好吗？好的，但是切记，追求真理的途径是在健全的教会生活中进行。没有教会生活为基础的追求真理，我告诉大家，最后变成自成一套体系。真的，我干过这个事儿啊，我非常的那个非常。这是提醒大家哈，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教会生活，主日也不敬拜，也没有跟弟兄姐妹有团契小组啊，如果你靠着自己每天在读经啊，那很有可能你最后啊建造的是另外一个体系，建造了一个草木和结经不起风吹雨打的那个工程来。好，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带给与神与人的和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救恩不是人的作为哈，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要以自己的爱心来彼此接纳，也是不对的，要建基于耶稣基督。这句话有两层含义啊，第一层含义就是追求真理要在教会里面，建造生命要在教会里面。第二层含义就是，如果你想去服侍，想去彼此接纳，彼此相爱，不要用自己的爱心，要让自己的生命成长起来，建基于耶稣，以耶稣基督的爱去爱别人，这点很重要。因为我告诉大家，你用你自己的爱去爱别人，爱了一点点时间，马上这个爱就熄灭了，很快的，因为那个爱背不起十字架。只有用耶稣基督的爱，什么叫用耶稣基督的爱？就是当你知道耶稣基督为你做了什么，你心被恩感，然后你爱他，爱耶稣先，然后呢，因着爱耶稣的爱再去爱别人的时候，你的爱是源源不断的，非常的重要。好，所以第二步是以神的道为生命成长根基。第三步，认出自己在教会的服事岗位。第二章二十一节，各房或者全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读到这些经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脑子里面有一幅图画，这个图画就是说，哎呀，有一个房子，对不对？耶稣基督是房角石，使徒先知排在这个房角石边上是他的根基，对吧？然后你在哪儿？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在这个房子里？一定是吗？请问你知道你的功能是什么吗？对，你要明白，神给他每一个儿女都有一个很明确的呼召的。你在这个教会里面担任什么职责呢？什么样的角色呢？如果你不清楚的话，我建议大家有三方面可以参考的哈。第一方面，神给了你什么样的属灵恩赐？第二方面，神给了你怎样的内心感动或者内心负担？第三方面，教会有什么样的需要？你通过这三方面来识别你这个房间到底是在二层楼呢，还是三层楼？到底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房子里面是哪一个地方？哎呀，你说那好像很难啊，我现在搞不明白。是的，因为这是个渐进的过程。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哈，各房联络的合适，什么渐渐成为主的身体。所以在一些小事上就要服侍。我警告大家，不要一下子服侍大事，因为你会受伤，担不起来啊。在小事上服侍，最好现在小组里服侍，在小组里服侍呢，渐渐看，渐渐看，哎，我神对我什么恩赐啊？然后神给我什么样的东西？否则的话，在大事上一干不行，然后马上出丑了，对不对啊？所以要在小事上渐渐的显露，然后等候啊，你的神的呼召显现出来，然后呢？啊，然后在印证下面，整个教会的印证、牧师的印证、长老印证下面，踏上那个服事的岗位，然后在岗位上操练，自己操练还不够，要怎么样？要在基督里与弟兄姐妹配搭，然后呢，联络得 核实啊，就是这些经文。所以日积月累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教会就渐渐彰显出圣殿的样子。想不想看圣殿呢？不要去以色列啊，在这个教会里就可以看到圣殿了，属灵的圣殿的样子啊，明白吗？好，那么最后第四步，整个教会被圣灵充满，彰显出神的荣耀来。第二章二十二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当一个教会建立起彼此接纳的教会生活，建立起以神的道为根基的建造次序，建立起弟兄姐妹们都能够站在自己的服事岗位上这样的一个次序的时候，哇哦，这个教会就成熟了，懂吗？有个彼此接纳的教会生活，有一个门训有序的门训的体系，然后呢弟兄姐妹都已经站在神呼召他们的岗位上的时候，整个的教会就成熟了。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哇，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他说这个时候就彰显出这是圣灵居住的地方。你会发现这个教会里面圣灵的大能充满整个教会啊，祷告是何等有力量啊，神的话语是何等的通透，弟兄姐妹的生命是何等的成长。所以我告诉大家，基督教从来不是一个个体性的信仰，基督徒的生活也从来不是一个个体性的生活，基督教的生活是一个一体的集体的生活。我们从死里活过来，我们还要懂得如何与神和好，与人和睦，这才是以弗所书这段话要告诉我们。所以这就叫做同归于一的生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的题目就叫十字架拆毁隔断的墙。你心里的墙，那律法主义的墙，那律法主义的冤仇，那论断别人的冤仇还在吗？你心里那逃避教会生活的冤仇，这种心思还在吗？你心里与别人相处的时候只想作为别人救主的心思还在吗？如果还在的话，那堵墙还没有被拆掉。所以求神赐给你智慧，让你回想耶稣基督是如何拆毁这堵墙的。他用他的身体，他的宝血为你流出，他痛苦的呻吟当中，他期待着你成为一个靠恩典而活而没有律法辖制的人。这就是神的心意，让我们以实际行动来回应他，让我们真的在与人和睦、与神和好的生活中彰显出我们是一个真正的重生得救的人。我做个祷告结束。阿爸天父啊，孩子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人际关系的道理，祈求你通过我们的日常生活来常常提醒我们，我们还有很多地方是不合你心意的，改变我们啊，主啊，改变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彰显出耶稣基督那荣美的谦卑来，让我们真的能够做你顺服的儿子。我们不愿意在世上建功立业，我们单单愿意活出基督的形象。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